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不惜代价地坚持清零防疫，引发咗民怨沸腾。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嘅中国研究所主任克利布朗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话：，如果清零将中国嘅经济增长拉低到 5.5% 以下，挫伤同激嬲中产阶级、社会动乱嘅爆发并非冇可能。习近平虽然极有可能在20大之后连任，但是他的政策如果持续引发经济衰退的话，习近平有可能将会被党无情地抛弃，甚至同中共一同覆灭。据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布朗教授在他的新书《习近平权力的研究》当中指出，习近平是中国共产党使命的真正信奉者，他彻底拒绝西方模式，专注维护可持续的一党专政，善明了中国要在世界上占据的地位和角色。习近平清除了前任领导人留下的模棱两可，实现了他们包括毛泽东在内未曾经达成过的事情，去除了外界关于中共真实意图和运作方式的所有幻觉，甚至令到美国去害怕他。布朗在书上面说，习近平是一个清除了所有反对意见的人，他完全孤立地屹立着，就好像一个庞大的巨人，在一片空旷的平原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一切都引起了他的注意，并且受制于他的法令。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会在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被认为是将会推出新一任的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名单。布朗强调，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会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是太过可能可以移动到他的支配性地位。布朗在书里面说，习近平最初的上位并非必然，至今充满神秘，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以党为中心，经济和市场全部受制于政治目标。习近平的部分威权就来源自他实现要党的统治永久化的这个伟大目标，一旦失败的话，将会迎接彻头彻尾的灾难。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布朗，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政治家呢？
我认为习近平是一位信念坚定的政治家，我认为他有信念，尽管这些信念可能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难以接受的，我认为他信奉强大的民族主义政治，这个对于外部世界当然构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他看起来非常专横，他可能还是一个具有少量话语权的保守派政治家，他不是那种想要在党的信仰和政策方针方面进行重大转变的人，他不止邓小平，后者在整个中国政治和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方面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最后，习近平可能是一个精英政治家，他出身于一个政治精英家庭，他的父亲习仲勋是前副总理，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的重要领袖，我认为这样令到他可能有一种权力感。正如几年前他的同学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来自精英家庭的这一代精英领导人，他们要真正领导党，对党拥有所有权。
美国之音记者又继续问布朗，在书上面提到，单单将习近平当作为个人谋利的独裁者，会错失更加广阔的途径。究竟为什么呢？他怎么去解读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呢？
在中国似乎即将取得强大地缘政治地位的时代，我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领导人。就规模而言，中国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现代历史上，中国几乎是首次成为真正整个地缘政治秩序的中心。由于它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中国现在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到有意或者无意地改变这种秩序。习近平的这种自信非常专断的沟通能力很强的领导风格，很适合传递上述信息。我之所以说习近平不是大家通常认为的真正独裁者，是因为他汲汲营营自己的网络，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亦都是因为他身处于一个权力和信息都非常中心化的系统。这个就是为什么他需要以一种非常自信的方式与之沟通。我认为他的性格可能亦都对此有所帮助，这些因素共同 塑造了习近平这样的领导者。
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中国的经济枢纽上海在严厉的封城政策之下已经瘫痪了几个礼拜，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习近平清零政策背后的逻辑和心态呢？
中国共产党在疫情开始时做出清零承诺，当中共看到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和感染率都很高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几乎是一种宣传的机会，表明中国的制度能够比西方制度更好地照顾人民。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很难扭转这种局面，一个真正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在错误的时间放宽防疫，可能会有非常高死亡率，因为中国方面的疫苗似乎不如外国疫苗这样对奥密克戎有效，好像在香港这种地区没有接种疫苗的老人人数数量多，他们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群体，所以我认为放宽清零政策这个在政治上是不可以接受的。上海一直都是这一场清零运动中心引起很多民怨，问题在于这种情况是否会无限期延长并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呢？比如正在现在出现疫苗苗头的北京，同埋几个月前的西安，如果这个是一次全国性的尝试，那将会在经济上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对于中共的支持度而言会产生很多愤怒和怨恨。
清零政策是不是越来越趋向于文革 2.0 呢？会不会危及到习近平的统治呢？
我猜测这两者都有相似之处的，执行封锁的一些团体就好像红卫兵一样，最近的录影片段显示两种不同衣着的卫生工作者互相殴斗，看来就好像文革中的红卫兵团体。但今日的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政治上还有各种其他的差异，所以应该警惕将它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文革开始的时候，习近平大约16岁，或许更加年轻，只有13岁，作为青少年去过山西云南那种革命根据地，我想他们会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复制模式。从表面上来看，这一种分裂和文革时期很相似，但我会非常谨慎，避免建立太深的联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斗争，中国政府试图对可能失控的流行病采取某种措施，几乎有一些恐慌并且落了重手，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没办法控制局面，它只要不会无限期地延长封锁并且扩大到全国其他的地区。对于习近平和他周围的领导层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和最大的威胁仍然是经济问题，他们不像以前的领导层这样对经济增长痴迷和感到兴趣，譬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但现在的中共领导层和过去都一样，如果没办法在稳定或者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做出贡献，就会出现问题了。如果封锁确实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增长并使它远低过预计5.5%，那将会对中产阶级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多达5亿人的中产阶级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积蓄，没办法赚钱，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差，这样会对中共的领导造成巨大破坏。因为对于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共同富裕和其他理念来讲，中产阶级才是他试图真正吸引并获得支持的群体。
习近平将清零置于经济和公众舆论之上，仲能够维持几耐呢？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深层的危机，并且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呢？
有一些中国传染病专家的报告建议应该有更加软着陆的方法，亦都有人表示中央政治局已经开会并决定继续清零政策。我想这个将会是一场为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斗争，以及取决于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封城是不是真的有效并且不会完全破坏经济。我设想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会放宽清零，如果一直继续清零几个月并持续到出年，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物流和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这个不会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愿景。在习近平之下，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控制人民的事情要做，但它不能够控制一切。我认为这是事情变得更加差的时候，现在还未有到达动乱的这一步，还有一段距离，但当然不能够完全忽略这一种情况。
在中共20大召开之前，除了上海封城危机之外，习近平周围做了什么干扰因素呢？
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在某些方面对他和同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的期望，中产阶级和农村阶级的期望不同，他们想要良好的交通、干净的水、空气、 好的住房和负担得起的商品。如果这些期望受挫，他们就会不满。在历史上最绝望的阶层通常不是问题，我认为大家基本同意中产阶级才是问题，这班人会变得非常吵闹和愤怒。我认为习近平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中产阶级的期望，他可能没办法满足到这些期望，这个会是他今年较晚时候参加二十大时最大的问题。之外，党内可能有人对他的领导风格感到不安，但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多的。习近平时代不似邓小平或者江泽民时代存在乔石这样的人，胡锦涛必须配备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在攀爬权力的末期变得非常挑剔，目前习近平似乎没有这个问题。尽管再次有传言说李克强现在可能会有更权势，黄岐山已经失宠，这些潜在的分歧总是存在的，但看来这个似乎未有威胁性，因为习近平是如此地占据主导地位，没有人拥有他的人物和声望。如果他今年决定十月或者十一月退位，谁能够接受呢？习近平在建立个人性格地位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很难想象如何在不制造很多不稳定的情况下去取代他。还有其他的团体，例如非国营企业可能对最近的待遇感到非常愤怒，譬如滴滴出行和阿里巴巴受到粗暴对待，军队则不是太过可能反对习近平，因为军队已经被反腐败运动清洗了，在政治上非常忠诚。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当然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对他不满，但是会威胁到习近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吗？不是太过可能。现在我认为中产阶级才是一个大问题，才是大多数问题的来源，政治精英可能会是第二个干扰的群体，但是很难看得出目前是否会有任何行动。一旦中产阶级不高兴，政治精英就会介入，麻烦就来了，但我认为这个顺序不会颠倒过来的。
在习近平预计的第三个任期内会有什么计划呢？优先的事项和挑战呢？
国内政策上的问题是共同富裕，区要处理财富不平等，处理公正问题，确保更加平衡的经济模式。我认为第二个事项是双循环，使到中国减少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中国不能够生产半导体，但仍然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拥有这一种能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台湾问题当然对于习近平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我认为未来五年内中国不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肯定会持续专注于让台湾承受更多的压力，看来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习近平之后，谁是潜在的接班人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有24名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将会在今年较晚时候退休，一些人将会继续工作，所以大约有一半的人可能具备未来领导能力。这个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经常被提及的人物譬如是胡春华、汪洋都年龄合适，经验丰富，但是习近平确实打破一些规则，年龄限制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退休年龄是68岁，明年习近平就70岁，如果他继续担任党委书记，这条规则不是再真正适用了。二十大很重要的，可能会令到我们更好地了解谁能够得势和受到好评，接住落嚟的五年内他们会更加做好准备，因为习近平不可能长命8岁，但现在我看不出他会在今年较晚时候交权，或许会有一个大惊喜，但我认为中共不喜欢冒险、不稳定和惊喜，如果习近平有可能落台，早就已经发出了信号了。如果你问我谁将会成为总理，李克强很可能会退休，我真的没办法给一个好的主意。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被讲成是潜在的接班人，但上海最近的管理可能会破坏他的机会。
布朗在新书的结尾说，习近平是伟大的消除歧义者，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习近平消除了什么模棱两可呢？
我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有立场的政治家，我们知道他对中国的状况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看法，譬如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希望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我们知道他拒绝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我们知道他认为最重要的国内优先事项就是实行可持续的一党专政。胡锦涛过去从来都没有真正谈论过中国在世界上的愿景，我认为习近平因此是一个分裂性的人物，很多人认为强大的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其他人认为他是一个专独 大嘅獨裁者，呢啲極端意見都唔能夠捕捉到習近平究竟係啲乜嘢，佢介乎於兩者之間，更為複雜。呢個就係點解我話仲有一個模糊地帶，呢個就係黨係乜嘢呢？習近平係乜嘢呢？習近平完全吞併咗中國共產黨，定係黨仍然係關鍵性存在？我認為黨仍然係關鍵，習近平只係一個合適嘅領導人，但喺其他問題上，習近平嘅立場並非不清楚。我哋知道佢嘅立場係啲乜嘢。
你書裏面寫話，習近平就係今日嘅黨，更加重要嘅就係黨就係佢嘅。但係佢應該並且要必須記住，總有一日佢會消失。中國共產黨必須要繼續落去。如果黨能夠喺毛澤東之後存活嘅話，就可以喺任何人身上存活落嚟，包括習近平在內。咁習近平同中國共產黨嘅界限喺邊度呢？
我認為問題在於佢嘅統治風格係唔係會損害咗共產黨繼續執政同埋壟斷權力嘅能力。如果習近平繼續連任並且實施嘅政策製造社會動盪，佢本人就變成問題所在啦。咁樣黨同埋佢將會發生衝突噶。我唔認為呢個係毛澤東同埋共產黨喺文化大革命期間嘅衝突。毛澤東有威信，亦都有能力，同埋黨迎面作戰並獲勝，佢做到咗。我唔確定習近平能否獲得呢一種支持。中國共產黨而家更善於照顧自己嘅利益。當習近平嘅政策被睇成係魯莽並且不利於黨同埋佢嘅繼續執政嘅時候，佢可能就會遭到反對同埋處理。我哋今日仲睇唔到呢種局面，但中國共產黨係一個無情嘅實體，佢無情統治嘅時間比習近平仲要耐得好多。
中國共產黨同習近平想要嘅到底係乜嘢呢？如果習近平失敗嘅話，會否面臨致命性嘅後果呢？
佢哋想要嘅就係長期以嚟一直所講嘅，讓中國成為一個富強嘅大國。但如果出現嚴重經濟衰退並且被歸咎於習近平嘅一系列政策，特別係疫情封鎖同埋打擊私營企業，咁就會造成不確定性。習近平就會變成問題所在，而不是解決方案。中國共產黨的願景是要由黨領導中國獲得強大地位，習近平在這個願景中工作。這個願景從毛澤東時代就存在著，習近平在掌權期間曾經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富強，但如果他不能夠繼續這樣做，那還有什麼意義呢？黨和國家認為這個不是他們所需要的，咁樣就可以由其他人去取代習近平成為領導者，呢個係比較溫和嘅選擇，但可能會有破壞性嘅內戰。中共政權同埋中國嘅崩潰亦都係可能噶。由截然不同嘅政府體制取而代之，共產黨喺中國掌權並非不可避免，雖然係歷史事實，但係可以改變噶。最可能預見嘅結局咧，就係習近平設法掌權並處理所有呢啲問題，向未來過渡。最難以預見的結局就是中共政權的徹底崩潰以及之後發生的一切。這個不單是中國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這一種不可以預測性將是巨大的。作為潛在的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的分崩析離不是講玩笑的。我們必須記住，這個是當下中共獨裁領導的一種可能替代方案，這個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